一刚开始就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仔细想想，在整本圣经，或者说诗篇150篇，旧约到新约，谈要和睦其实很多的，但是他专门用了一个很短的诗篇来讲弟兄要和睦同居，肯定是有他的背景和原因的。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读到至少三对兄弟反目成仇。从最早的第一桩的杀人案，是哪两位？创世纪4章之后，就是这个挪亚的几个儿子之间其实是出了问题。对，然后直到这里啊，其实当然，以色列12支派之间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读四世纪到最后，对不对？有一个支派差一点被其他11个支派灭种了，对不对？但是后来他们想办法要去这个。那如果换到今天来说，我们都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甚至我们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哈，我们从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看，我们有天主教、有东正教、有基督教，我们不同的里面也有不同的宗派，啊，其实类似于以色列12支派，但是弟兄妻强的事情也不少，对不对？那我们做华人来说，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哪怕胞亲的兄弟，甚至姐妹之间啊，都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和睦同居。所以我在开始之前想问大家先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一段破裂的关系，是你一直想要修复，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的？你想象一下，对雅各来说，可以说以扫。这个人以及当年他骗他哥哥，甚至骗他父亲这个事情，其实最大的受害的是他的哥哥，因为对不对？他两次骗的受害者都是他的哥哥以撒，长子的名分，就是父亲给长子的祝福。所以某个意义而言，我们借用保罗说他生命中的那根刺的话，那以扫这个人，以扫这个事情，就是雅各生命中20年的一根刺，日夜其实在他的心头。当然，现在他要回去了。他要面对的，我们在上一章也看到哈，他其实心里是很忐忑的。这一章我们也看到，啊，那当然，我们过去的生命中可能经历过一些破裂的关系，也许是多年前的一次争吵，让你跟教会的兄弟姐妹形同陌路；也许是某一次误会或者伤害，让你跟曾经亲密的朋友再也不说话了；也许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做过一些亏欠父母甚至你的胞亲的事情，但是每次想起来呢，觉得很愧疚。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但是现实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也不敢去解。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害怕旧事重提，我们害怕对方根本不原谅我，于是我们就回避或者是冷处理，甚至干脆就断绝往来。表面上说算了，但是心里其实一直就像一根刺一样啊，是放不下的。那今天这段啊，《创世纪》33章的经文，就是讲圣经里面这一对冤家兄弟哈，雅各和以扫。其实，在上一章《创世纪》32章，我们看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他被神触摸，然后他的这个腿瘸了啊，也被神破碎，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啊，那是他生命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注意，属灵的更新并不会让他现实的难题就自动消失。并不会，他还是要去面对啊。他醒来之后，第二天我们也看到经文说，以扫还是带着400人朝他走过来，他仍然要面对20年前种下的这个苦果，他仍然要来面对他生命中的那根刺，而且很明显，神要让他来面对。所以创世纪33章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被神更新之后的人，如何回到现实当中，如何活在现实当中，去面对这些。曾经破裂的关系，曾经伤害得罪的人，真实的和好是什么样子？和好之后又应该怎么继续往前走呢？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会从3个大点来看。首先，从1到4节来看两兄弟的重复。啊，这个画面可能从雅各来说，也不知道他想过多久。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破裂的关系当中，我们都会在设想，如果跟对方见面。我说什么？我怎么做？甚至我的手怎么放？哈，不知道，因为已经分开很久了。所以他是从恐惧到拥抱到亲嘴，哈。然后5到11节，我们看到他们两兄弟之间有好几轮的对话。啊，哥哥以扫刚开始问了2个问题，后来又发出2个邀请。啊，所以整个4轮的对话，恳切的交谈。 那雅各呢，他是想送礼物哈，但是想送礼物好像以一种交易的方式来和好。再后到后来，他说出他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说这么多年，这些都是你的，都是我的神哈，这个恩待我的，我已经充足了哈。他做了一个非常恩典的见证和一个信仰的告白。那最后呢，12到20节，其实你看这个篇幅哈，用了9节来讲他们分开，为什么？为什么？按理说两兄弟重逢应该很重要啊，应该讲很多细节。你看前面讲了很多细节，1到4节，然后这个5到这个11节讲了很多细节，对话的很多那个，但是这里反而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两兄弟分开，Why？对，所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圣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你。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特别求你恩高孩子的口，也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讲得清楚，我们听得明白，而且我们听了就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主啊，愿你的圣灵也真的是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愁烦、一切的劳苦重担，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全人全心、单单的来定睛你的话语，聚焦你的话语。让你借着你圣灵奥秘的工作，是吧？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也对我们的心个别的说话和带领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1到4节哈，重逢从恐惧到拥抱亲嘴。那这里我们先看1到3节，刚开始说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然后让2个使女和孩子在前面，利亚是居中，然后拉结和约瑟在最后头。啊，但是马上这里有个跳跃，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匍匐才就近哥哥。首先，你刚开始说雅各举目观看，哈，这是创世纪里面很常见的一个表达，它表示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啊，举目观看啊。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那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他的哥哥远远的来了，同时他也看着后头还跟着400人，400人，这不是一个亲戚来串门的一个阵仗，就像一个军队哈。所以雅各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因为现在他们还没有对话，他也应该看不到他哥哥的表情啊、语态。他之前他的仆人回来也是说的，你哥哥带着400人啊来迎接你了。他心里应该是忐忑不安的，叫做 uncertainty 啊，甚至是不安全感哈，甚至是焦虑、恐惧都有哈。以扫如果真心是欢迎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前来呢？那紧接着，你看雅各的安排就来了，在这里他看着400人之后，他就啊，我们看这个翻译的很准确哈，他看到这个，然后他就他相应的动作安排和计划又来了，他就把孩子们分开哈，他按照母亲把家人分成3组。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最前面，然后利亚和他的孩子在中间，拉结跟约瑟在最后。这个安排是明显写明雅各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当中仍然是有偏爱的，他把他最爱的拉结、约瑟放在最后面啊，以防万一，在紧急关头还可以逃走。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雅各的恐惧并没有因为前一天晚上哈，他跟神摔跤就自动消失了，并没有。信心不是不再害怕，信心是在害怕当中仍然要靠得住，继续往前走。弟兄姐妹，信心不是不再害怕。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到今天我做传道人一样，我说我以前在这个国内服侍的时候，尤其疫情的时候，我们教会最多时候120个人，大人小孩子，在那个深圳啊，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租一个地方来聚会的时候，我每次在讲台上，我就担心这个开门。走进来的另外一个人是不是穿了一个制服的一个警察的国袍？你知道，每一次就是这样子的，真的，这就很诚实的、很真实的。但同时，你也要知道，你相信在这一切之上是上帝在掌权。神如果许可他走进来，那我们就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哈，不要担心你说什么话，圣灵会给我们当说的话。你不要有血气啊，也不要什么辱骂或者不尊重他。对，这是一个很基本。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雅各看到这400人，他也安排了他的妻子、孩子们之后，但是他自己在最前头，在先头过去，在前面创世纪32章，雅各的安排是让家人、仆人、家人、礼物先走，他自己留在最后，对不对？所以雅各是从之前的那个躲在最后面的那个， 他希望靠那些礼物能够挡住以扫的怒气，或者是缓冲一下。但是现在呢，经过了亚伯渡口的摔跤啊，跟神摔跤，雅各变了，他不再躲在后面，而是走到前面。这个动作很明显表明他的生命一个巨大的改变，而且有行动出来了。而且第三节特别用了一个就是 he himself 啊，他自己。这个独立的代名词来强调说，他真的开始改变了。强调，经过亚伯渡口的摔跤，雅各不再贪生怕死，走在最前面哦。想想400人哦，他愿意站出来面对哥哥，他愿意开始来承担他自己的责任，甚至可能的刑罚。然后他就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里说他一连7次俯伏在地上才就近他哥哥。那俯伏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大概能够想到，哈，这个样子，这是当时近东的藩属国或者附属国的这个君王朝见那个大国的这个君主的时候的方式，也是仆人见主人的礼仪。那其实我们在创世纪前面27章19节说过，哈，以撒祝福这个雅各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儿子向你跪拜。”按照这个祝福来说，应该是以扫向他跪拜或者俯伏。但是在这里好像反过来了，雅各他选择反过来，他在以扫面前一连俯伏7次，他这不是要推翻神的祝福，而是显明他内心生命的改变，他不再傲慢，也不再算计，而是带着悔改的心和求饶的谦卑的态度姿态，来到他的哥哥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真正的和好首先是从自己的降卑开始。自己的谦卑，自己的心首先要服下来开始。那紧接着我们看以扫哈，前面是雅各啊，那以扫呢？以扫的动作是跑过来迎接呀、啊，跑着哈、啊。神改变人的心也真是超乎想象。那第四节其实是我们这一段一个小高潮，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儿，两个人就哭了。啊，这个画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哈，所以。而且，其实前面1到3节的那个叙事的节奏其实是很慢的哈，也很详细，举目观看啊，然后又把孩子怎么分开，然后他自己走在前面，好像是一个慢镜头或者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镜头啊。但是到第四节，节奏突然就加快，用一节马上把这个哥哥以扫的这个动作，这个而且这里面有5个连续的这个动作哈，我们看到说他跑来，他抱住，他搂着，他亲嘴，他哭。这些都是哥哥以扫的发出来的动作，以扫是主动发出这些动作的，他没有等雅各走到他的面前来，他是跑过去迎接。那这个“跑”字有没有让你想到新约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的父亲？那看到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这个曾经悖逆的儿子，啊，回来的时候，他远远的看着他的儿子，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跑去迎接他。搂着他的颈项，也是与他亲嘴，还把他手上的那个戒指哈，把他戴在他的身上。所以以扫跑来迎接瘸了的雅各，表明他很欢喜，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失散多年的弟弟来会面。那更重要的是，他抱住雅各哈，抱这个词其实跟上一章这个摔跤这个词是读音希伯来文的读音有点相近。当时说一个神秘的这个神的使者来跟雅各摔跤，是要把他摔倒在地上。那以扫来要抱住雅各，不是要把他摔到地上，而是要跟他和好。这两个动作看起来都是搂作一团哈，但是目的却大不相同。然后呢，以扫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那我们家两个女儿有时候每次带他们读经读到亲嘴，他们都笑哈。我说这个亲嘴不是我们现代人有的那个亲嘴，就像这个西方人的贴脸礼一样哈。这种在当时古代近东文化，亲嘴它象征着关系的亲密，有宽恕。也表明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然后两个人呢和好如初，最后是两个人都哭了，雅各哭，以扫也哭，兄弟相见，泪如泉涌哈。那当然，这个眼泪可能也把他们心中压抑多年的痛苦、思念、各种复杂的情绪都释放出来啊，也把那些仇恨、一些喜庆融化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扫会这样友善的来？对他的这个很邪恶、很诡诈的这个弟弟呢，在20年前，以扫是恨雅各入骨的，他当时发誓说要杀死他哈。 在创世纪27章41节，现在他就带着400人来，而且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报仇的，但是为什么他突然变成这样呢？他跑来，他抱住，他亲嘴，他流泪，他哭等等。那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根据上下文呢，最大的可能是啊，圣经这里没明说，上帝垂听了雅各在32章的祷告，在那一夜，他也向以扫来启示，在以扫的心里来做工，改变以扫的心。我们不要忘记，在再前一章31章，上帝在雅各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尚且去警告拉班，不要对他说好说歹。经文，所以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神怎么带领以扫改变，以及甚至怎么对以扫说的。但是从结果来看，这很可能是上帝隐秘的工作。正如箴言21章1节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以扫的心也在神的手中。那当然，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在创世纪的从这个29:8-9章开始到这里，雅各是这一段的这个主角哈。当从人的角度，那从神的角度，当然神才是主。雅各的主角光环在这个地方，上帝很明显，不管是拉班还是以扫，其实我们还看到下一章哈，在事件出问题哈。上帝都有他特别的护理和保守和看顾，对，所以最后雅各在第10节说：“我见了哥哥以扫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那这句话其实比以扫的理解的还要深。以扫并不知道，在前一夜雅各见了上帝的面，以及跟他摔跤等等，在这个比鲁伊勒。那现在呢，他又在以扫的脸上看见了上帝恩典的印记、恩典的记号。所以他说：“我透过你的脸。”当然，透过以扫的改变，他说我仿佛又看见了神，就是 through 这个以扫的脸面，他看到了神。所以以扫的改变不是靠雅各的礼物换来的，而是神在以扫的心里动工。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的呢？那我们要问：第一，真正的和好从哪里开始？我们其实前面已经提了一点，和好首先是神的怜悯，不是靠人能够操纵、能够布局、能够安排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只要我态度够好，或者我的礼物够重，或者我的这个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对方就一定会原谅我。但是雅各的经历提醒我们，人心的改变最终是神的工作。这里甚至都没有详细的记录以扫到底是怎么改变，但是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拉班是怎么改变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不去对拉班那样说，不要对我的仆人说好说歹，你们觉得拉班？追上雅各之后，您觉得他会怎么做？拉班应该也是带了不少人的。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合理想象一下，不只是发脾气，肯定是有点像这个掳回去啊，什么牛要什么全部那个，然后最后可能把那个家伙痛打一顿，要回去你自己一个人回去，这都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但是当最后神向他显现，向他说不可说好说歹的时候，拉班就老实了。对，所以上帝的恩典实在是。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人心的改变最终是神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阅历当中，也遇到过一些人、一些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弄、怎么搞。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那个事情自然的，或者对方好像自然的就改变了，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没跟你说他为什么改变。但是好像我们说，好像一下就顺了事情。我们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护理 （God's Providence）。上帝隐秘的护理，因为他知道我们真正所需所求的是什么。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肢体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生命中遇到的一些可能的重担哈或者挑战，那我们也鼓励他说要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也为他祷告。那结果过了几天，听到他分享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上帝并没有让他最害怕、最担心的情况出现，反过来是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路，最适合他们家庭的出路。那上帝怎么动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定知道上帝确实动工，确实垂听祷告。然后我当时就送给他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经文，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神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神不会给我们担不起的担子，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在修复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对的事情，我们谦卑，我们认罪，我们甚至主动去联系对方。但是结果呢，我们应该交给神，不要用送礼啊、吃饭啊、帮忙等等来试图操控对方。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把人心、把结果都交给神。 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很不容易学到的功课，做我们当做和能做的那部分，把对方把结果交给神，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你在神的面前和在人的面前都是问心无愧的。你做了你当做和能做的，结果我们真的掌控不了，弟兄姐妹。那第二呢，在惧怕当中，我们仍然要靠着神继续的往前走。那雅各，我们前面读到哈，第一节他看到400人，第二节马上他就把他的这个妻子、孩子，然后这些牲畜怎么分队的哈，他还是有恐惧的哈，但是他没有转身逃跑或者躲在最后，他反而是走在家人、儿女的最前面，而且匍匐在地，一步一步靠近他的哥哥。所以，我们说信心不是感觉不到恐惧，信心是带着恐惧的时候仍然顺服神，并且继续做该做和能做。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一段破裂的关系，神在提醒你，圣灵在提醒你，在催逼你要去和好，要去面对的话，也许就是打一个电话，也许就是写一封信，也许就是发一个短信，或者约着见一次面。不要等到完全不害怕、完全没问题了才行动。有些东西、有些人、有些事情是经不住等的。对，有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这个事情哈。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成绩还比较好。哎，我记得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她就有一次她想问我一道题嘛，那我当时不知道什么事情，反正我就有点烦了哈，我就这个不太好的态度和语气回应她。但是之后我一直很后悔哈，当时她也很受伤啊，后来她基本上就没再跟我说过话了，应该是到高三了，应该是到高三，对对对。但是我后面想起来，我就因为我后面上大学后面。哇，这个读研再出国，等你结婚生孩子，就再也没，我几乎就没有再回到过我们那个小镇上了。就是我们是在镇上念高中，你想，对，我就再也没机会遇到他。后面同学聚会啊，什么都没有遇到他，他也没在那个群里面，好像就是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对他说 sorry，跟他道歉。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说太大的事情哈，不是说很大的伤害或者很怎么，但是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个遗憾。就是我始终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对我当年对他造成的伤害来说 sorry。当然，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不是说你把人家什么伤了或者骗了什么这个。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就神就借着这个事情提醒我什么哈？如果有的时候你不管是你有意无意哈，你得罪了人，你伤害了你，你一定要尽快的去真诚的道歉和和好，不要拖，不要等。你永远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明天，或者还没有机会可以来跟他道歉。那当然，我们这个不只是应用在我们朋友当中，其实家人之间也是如此。不要以为我们家人无所谓，不是这样的啊。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好，所以这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有恐惧、有害怕、有担心，但是靠着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去迈出那一步。以及说呢，真正的和好态度是从我们自己的降卑开始。雅各是7次匍匐在地哦，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翻旧账，也没有说其实当年你也有错，他只是淡淡的降卑、认罪、求饶。所以，如果我们是那个曾经伤害别人的人，我们也当来效法雅各哈，少替自己解释，多承认自己对他人的亏欠和伤害，少翻别人的旧账，多求赦免和重建。对，这是对我们来说3个功课。那我们看到两兄弟重逢之后呢，他们开始有4轮的对话哈。对，我们接下来看5到11节第二个大点，他们的恳谈哈，从礼物到恩典的见证。那我们首先来看以扫，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他说这些人是谁哈？那他们拥抱痛哭之后，就开始有对话了啊。以扫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说是我老婆我孩子。他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然后依次让他们来下拜，啊，当想象一下，当雅各离家的时候还是单身一人，20年之后再见的时候，雅各已经是有4个妻子、12个孩子，啊，应该是11个哈，这个还有个没出生哈，无数的牛羊仆婢。以扫当然很好奇，那注意雅各的回答：第一，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他没有说是我努力挣来的，也没有说这是我靠自己的聪明谋划得来的。他把一切的富足的原因都归功给上帝，是神施恩。所以这是一个被神破碎 和更新之后的人说的话，他真正明白他这一切的背后，那个第一因，那个最根本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经过了20年的磨练，经过了亚伯杜克的摔跤，他终于在这里有这样的信仰的告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妻子和孩子们还按照顺序前来下拜，从使女、她的孩子、利亚和孩子，以及约瑟和拉结最后来。那这个顺序也再次提醒我们，在他心里，他还是有偏爱的。其实这也为后面创世纪最后的那个部分哈，约瑟被卖，约瑟受苦，埋下了伏。约瑟后来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偏爱和这个，还跟他单独做了个彩衣，大家。啊，这个记得，最后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下到埃及。但是上帝也使用这个来为雅各的这个家族哈，这个开了一条出路。而约瑟和拉结前来的这个动词，这个动作，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强调语态哈，他再次暗示约瑟母子的地位不一般。啊，我们说这也为后来约瑟成为创世纪后面部分的主角埋下了伏笔。那然后以扫继续问第二个问题说，那这些牲畜？又是什么意思呢？啊，他前面他的注意力是在人上面，接下来是在这个牲畜上面。他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的回答也是一样，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前面是说是神施恩，现在在这里他的态度说，要在我主在你的面前，我是你的仆人，是为了在你的眼前蒙恩的。对，但是注意哦，以扫他怎么回答呢？以扫说：“兄弟啊，我都已经够了，对不对？”你的仍归你吧，这个以扫的这个称呼，my brother，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他称他为兄弟哈，他没有说仆人，或者说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这个遭千刀的。他说兄弟，这是一个和好的语言，是一个饶恕的语言，是一个接纳的语言。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对。然后，当然，从雅各来说，他这个礼物也有两层的含义。表面上，他也是一个求饶的礼物，哈。那雅各是说，我在我主面前蒙恩，希望你看在这些礼物的份上饶恕我。但同时，他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归还祝福的象征。在11节有个很特别的这个原文，就是这个礼物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文其实是祝福，是祝福，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礼物。在这里，其实雅各以一种非常明显的、很深刻，而且毫不遮掩的方式，承认他自己曾经偷取了哥哥属于哥哥以扫的祝福，长子的祝福。所以这个礼物不是一个普通礼物，就有点像说祝福啊，这个是给你的祝福，是归还，是赔偿。他就是公开承认，我们以前说过，他认账，他认罪，他也愿意来认罚。对，所以这个他现在以一种和解的方式来归还原本属于长子哥哥以扫的祝福，所以他先前称之为礼物的，如今他称之为祝福，这就是他结出真正的悔改的果子。真正的悔改不只是嘴上说对不起，也包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出相应的补偿以及恢复。哈，雅各是曾经偷了骗了哥哥以扫的祝福，那现在呢？他要把祝福还给以扫，所以你看，以扫称他为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啊。他说他已经足够，不需要这些礼物，他已经满足了。注意以扫哈，他选择白白的饶恕雅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以扫，你会怎么做？一个亲兄弟，20年前骗了你2次，把你最核心、最关键的、最 fundamental 的这个利益损伤了。然后逃跑20年，然后现在见面了，啊，从人数来说肯定也不怕他，你背后有400人，你会怎么做？这个选择题并不容易做，叫做 A 或者 B，关键是什么？你要知道，从一方面来说，雅各的心在前一天晚上在比鲁伊勒跟神摔跤的时候被神破碎，也被神施恩典，但同时以扫从上帝的普遍恩典的角度，他的心很明显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不要忘记他在前面27章说他发誓他要杀了这个雅各。对，我这不是说用一句什么时间可以修复一切或者什么就解决的，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伤害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说时间可以修复一切，对不对？有些伤害不是，对，比如说欺骗或者背叛或者某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对， 那而且这个雅各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啊。他这个话说的，其实我们说比以扫知道的更有含义，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就见了神的面哈。当然他这里也不是要把以扫神化，而是承认此刻他和哥哥以扫的和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以扫脸上所彰显出来的这种饶恕、那种接纳，反过来说，也彰显了从神而来的这种饶恕和接纳。这就提醒我们，饶恕不只是在水平面，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修复和好，它同时也是表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修复和和好。啊，所以雅各后面又说了一句话，说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了，因为他哥哥不要嘛，说啊，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了。但雅各说：“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他前面在问说这些人是谁的时候，他已经说了这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现在面对这些牲畜的时候，他也说：“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不要忘记，过去的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有匮乏心态的人，总觉得不够，要抓，要取，要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让自己心里觉得踏实，不择手段，骗富。骗哥哥，骗父亲，什么都敢骗。某个一眼，他可能也骗了那半哈。对，但是他现在竟然能够说，经过神的更新、摔跤和碰撞，我已经充足了。从匮乏到充足，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的转变。一个内心真正充足的人，才可能慷慨给出去；一个被神恩典充满的人，也才可能放手，相信神也为他预备恩典。而一个知道神恩待他的人，才可能真正的与神和好，而不是在和好中继续算计。那这里我们就要稍微展开讲一讲我们华人安全感这个问题。安全感最深的原因，其实就是一种匮乏心态，不够，钱不够，能力不够，健康不够，保障不够，保险不够，退休计划不够，儿女不够孝顺，这个环境不够好，空气不够好，食品不够好。反正就是一切的匮乏不够，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读圣经，你发现很有意思：一个人的寿命、一个人的健康、一个人他的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的疆域疆界，最终是在神的手里，不是说我自己能够好好保养，我就一定活100岁，不一定100岁。不一定。那当然，好好保养是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根本，这一切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我们的安全感，如果你从这个世界来看，是永远都不够的。但是，如果你从神来看呢，那绝对够的。为什么？他都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他的儿子耶稣给了我们，他神家的一些产业、基业也都给了我们。那还有什么不够呢？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说，有时候也鼓励一些年轻传道人说，不要贪。就圣经里面也说过，长老不要贪不义之财啊，不要贪。为什么不贪？上帝已经把一切最好的为我们预备，将来在天上啊。你如果有信心，将来那一切神都会赐福给我们，你何必贪地上的这点小东西呢？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将来在天上那一切美好的东西，那你当然就要我不确定，我先把这个地上的抓住再说，我先把今生的抓住再说。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对，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在北美都用支票。上帝给你写了一张支票，一个很大的数字，好多个零，但是你不相信这张支票是个有效的支票，你说骗子，哪有这么大支票骗我？这就没办法。如果比尔盖茨给你开张这个支票，你应该会相信的，求他签名。但是上帝写了，而用基督的血在上面签了名，你说我不相信这张支票。弟兄姐妹，一切的问题最后回到信心，根基还是回到信心上面。对，那对我们来说，这些有什么这个挑战和应用哈？我们来看如何从交易式的金钱到恩典的逻辑。首先，悔改一定要结出修复的果子，一定要有这个与悔改的恩相称的果子哈。我们福音不只是说主啊赦免我，也包含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对人做出补偿和恢复。在路加福音19章，耶稣遇到撒该。然后说要去他们家住，撒该作为税吏哈，他悔改之后，他对主耶稣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还还他4倍。”啊，这个其实是旧约律法哈，我们最近在读旧约律法说骗，这个什么一只牛要赔5只牛，一只羊要赔4只羊哈，他这里用了4倍，他是按照旧约律法再来。如果我们曾经在金钱、名誉、一些机遇、一些言语上伤害过别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亲朋好友，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和好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 也可以是归还、无偿，甚至是道歉，甚至是恢复人家的名誉，哈，停止伤人的模式。那同时，我们要小心一种交易式的金钱。我们作为华人，哈，有时候容易落入一种交易式的金钱。啊，我奉献多少，神就该祝福我多少；我对人好，人就应该对我好；我道歉了，你就必须原谅我。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多年、服侍多年，但是后来当他自己或者他的亲人、家庭里面遇到一些比较大的意外，或者是这个病患什么的时候，他好像不来教会了，不信主了，或者说很埋怨神。这个背后就是他的逻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交易式的金钱。我做了那么多，我奉献那么多，我服侍那么多，你就应该让我一切平平顺顺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啊！我们以前唱那个“神未曾应许天设长难”，感谢神里面也说我们感谢神，这个玫瑰有刺哈，虽然有花香，但玫瑰有刺。对，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的经历和经验。但是当我们很多基督徒遇到一些比较大的急难或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不爱我，神要责备我，甚至是神要咒诅我等等。对，我们就跟神之间反而出了问题，而不会看到，恰恰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这些功课来试炼、来考验我们。这个就像约伯记一样了。我们青年组正在查这个约伯记啊，约伯遇到这些好像很不公平啊。当我们觉得不公平的时候，背后说一个敬虔的人，他的一生在地上都会平顺吗？无病无灾无痛苦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最应该无病无灾无痛。结果耶稣这个最无辜的这个完全的人，结果在地上遭受最不公义的事情，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归于说上帝隐秘的旨意。好，这是第二哈。那我们不能是底层的逻辑，不能是交易式的逻辑，而是恩典。就像雅各不断说，这是神恩待你，神恩待你的仆人。我们来亲近神，相信神，敬拜神。不是靠我们配或者我们做了什么，而是靠基督他已经成就的和神守约的信实。当然，我们跟人和好也不是为了换取对方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们被神饶恕，跟神和好了，被神接纳了，所以我们能够慷慨，能够放手，能够不再被结果捆绑。那第三，从匮乏的心态到我也充足，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我这里就不讲太多。我们华人其实很多时候在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身份也好，孩子的将来也好，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匮乏心态导致的焦虑，匮乏心态导致的焦虑和当然就不安全感，总觉得不够，要抓更多，总害怕失去更多，那反而导致我们在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甚至在这个职场当中，反而在人际关系当中容易造成冲突，我们更恐慌，我们更难放手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归家。从西尔到应许之地，我们在前面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创世纪33章要用这么九节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两兄弟分开，不是和好了吗？不是饶恕了吗？而且态度都很好啊。雅各也非常的诚恳啊，匍匐在地7次啊，说我主啊，你仆人。然后以扫也非常的 nice 哈，这个跑过来搂住亲嘴儿哭等等之类的。那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他们住在一起过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呢？No 啊，圣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来看，首先以扫两次邀请和雅各的婉拒，哈，以扫在这里邀请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走你前面，啊，然后雅各就婉拒，哈，所以以扫发出第一个邀请说，我们一起走吧，我在你的前头带路，这可能是要为雅各一家提供沿途的保护，然后这个当然雅各婉拒了，哈。后来他又发出第二个邀请说，如果你不愿意一起走，至少让我留几个人给你们带路，也保护你们。这两个邀请，您觉得是出于善意的、出于真诚的呢，还是说只是说个面子话？那我想应该是善意的，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诚恳的哈。他前面说我兄弟哈，应该是我们合理来推论哈，对。所以，以扫是真心的想帮助他的弟弟哈，毕竟弟弟刚刚回来，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是有强盗的哈。但是雅各两次都婉拒了哈，他的理由说孩子们还年幼娇嫩，牛羊正在哺乳或者吃奶，走太快会累死。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雅各带着这么多的这个娇嫩的孩子和哺乳的牛羊，从拉班那边走了这么远了已经。对，他说，当我们慢慢走，你先走。然后他还说我会到希尔去见你的，那雅各是不是在撒谎？ 或者是在敷衍哥哥一生吗？那也是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一个比较平衡的解读是，雅各的话我们不必解读成故意欺骗或者想躲开以扫，他说的确实有实际的实情的一部分，确实带着孩子和哺乳的牲畜，确实走不快。但与此同时呢，他也在表达一种谨慎的和平，和好是真实的，但是不需要立刻共同在一起生活或者绑定在一起。所以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和好不等于合一，饶恕不等于没有界限。这个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很清楚，从上帝的救赎历史来看，约中的那个主角在这个地方是雅各，而不是以扫。雅各很明显，以扫住的地方，这个叫做这个西尔是什么地方？西尔是迦南地之外的地方，而雅各去的世界。包括前面那个叫舒哥的地方，是迦南地之内的一个地方。所以简单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哥哥以扫见到雅各说，要不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到这个迦南地之外去一个地方，你跟我住一起。雅各说婉拒了哈，他实际说 no，我是要按照神对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的应许，我要回到迦南地。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标题的回家，不只是指那个地方。而是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他要回到神给他祖他父，包括也给他的那个应许家。对我们来说，更多不是那个地方哈。我们华人对家的这个概念，应该体会是很深的。它更多是指我们所亲近、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的地方。我们的心在哪里？那个啊，此心安处是吾家。那对雅各来说很清楚，他的家一定是在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才是家。而虽然他的哥哥很诚恳，也给了他很大的恩典，给了他很多的祝福，饶恕他、赦免他，还愿意两次邀请他，给他各种帮助，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用一种很审慎的和平。所以我们说，和好不等于合一，饶恕不等于没有界限。他们的和好是很真实的，他们拥抱、流泪、彼此祝福，但不代表他们要立刻住在一起。要在一起生活，要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们可以和好，但同时呢，保持各自的节奏、各自的方向、各自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两条路，两兄弟的两条路啊。以扫是往西尔，是迦南地之外的地方；那雅各是往舒哥和事件去了。于是哈，16到18节，以扫当日起行往西尔去了，雅各往舒哥，然后盖房搭棚。他好像是打算在那个地方长期待下去嘛，很明显看起来，而且原文的语法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很刻意的改变。如果我们翻译成汉语是说"以扫回西尔"啊，他把那个动词放在以扫前面，像"回以扫西尔"啊，希伯来文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雅各的那个不一样，他说"雅各前往，雅各前往"，主语在这个动词前面。这种语法上的对比，他在暗示说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分开了，将来不会再碰到一起。那其实到后来，《创世纪》35章的最后，父亲以撒去世以后的一个葬礼，两兄弟把他埋了。这个似乎在圣经里面是雅各和以扫最后一次的交集，而且雅各在舒哥盖棚啊，盖房搭棚，似乎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安顿和过渡时期。他本来好像计划是要在那个地方来长期待下去的。对，最后但是18节注意怎么说的？18节特别讲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他特别讲了这个，他特别重复。当时的读者当然知道示剑城是迦南地，但是他还是强调了这个，而且还加了几个字：平平安安的。雅各在他之前逃离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保守我这个这样出去，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那里的时候，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他后来在前面，在从拉班那里逃跑出来，他也有类似的祷告。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用了这个"平平安安"和"迦南地"这几个字来强调，圣经要提醒我们说，上帝已经成就了他对雅各的应许。这个示剑城不是任意的一座城，而是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子民地方的一座城。雅各终于回到了应许之地，雅各终于回家了。一个漂流，一个逃亡，一个流浪了20年的浪子，现在终于回家了。对，在拉班的家里寄居受苦，被这个剥削，被磨练，如今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牛羊，他终于平平安安的回家了。 就是上帝应许的成就，是雅各所代表的一个小型的出埃及记的一个完成了。他回家了，他从之前的流浪漂流20年，最后他终于回家了。到最后买地筑坛，他活出他的一个新身份哈。那最后19、20节说，雅各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洛以色列，伊利伊洛新以色列。所以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买地；第二是筑坛。那买地，我们想想，上一次买地，亚伯拉罕在麦比拉洞，对吧？那个田间麦比拉洞买了葬他的妻子萨拉。所以这次买地其实是上一次亚伯拉罕为萨拉买坟地以来，雅各的家族哈，所以雅各家族第一次在迦南地拥有土地。中间其实已经隔了好些年了。买地也表明雅各他认同。他接受，他投入，他进入神对他的家族的应许当中。简单说，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以及他开始主动积极的来响应、来回应神对他的这个呼召和应许，或者他领受了这个应许了。这也是为什么前面他跟他的哥哥要分开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不再是一个漂泊的寄居者，他还在这里扎根呢。那以及接下来我们看到筑坛啊，那这个经文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啊，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啊，以色列，意思是神，以色列的神。这个名字不是说神是雅各的神，而是说神是以色列的神。雅各用了他的新的名字来称呼神，说明他接纳了自己从亚伯渡口来被更新之后的一个身份，也回应了20年前他在伯特利的启示。耶和华若与我同在，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回到那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神应验了他的应许，也按照雅各所祷告的所做了。所以雅各筑坛的动作也提醒我们，和好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神啊！和好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神。雅各没有把他跟他哥哥以扫之间关系和好完了，哎呀，这事儿终于解决了，这个刺终于拔掉了啊！从此以后他也放松了，不是。他是按照神对他祖他父和对他的应许，进到迦南地买地筑坛，然后敬拜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没说啊，太好了，兄弟和好了，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筑坛敬拜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真正带给他平安的，真正带给他那个充足的，不是他的哥哥以扫，他的饶恕或者接纳，而是上帝的同在和信实。真正改变他生命的，以及能够保守他前面未知道路的，不是他的哥哥以扫，也不是他跟那个人关系的修复，而是那位在亚伯渡口跟他摔跤、跟他取新名字的上帝。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应用？第一，和好不等于合一，饶恕不等于没有界限。如果简单的说，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曾经很严重的操控、伤害，甚至暴力伤害我们。那我们跟他们的和好不等于恢复到之前的亲密关系当中，对，你可以饶恕，但同时你要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你可以不再怀恨，但同时你要保持一个智慧的距离。在罗马书12章18节也是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注意一个前提哦，这是个 condition 的，若是能行，对，圣经都承认有些关系的和睦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我们追求和平，但不是天真的和平；我们放下苦毒，但不是放下智慧。那同时，谨慎的和平也包含要有节奏，也要有界限，而且呢，最终是落到敬拜上帝。那这个我们就不展开。第三，用新名和新的身份来面对明天迎接你的那个以扫。可能到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人、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处理好，还需要去面对、去应对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雅各不再是用雅各的生命和身份去面对的以扫，他是在前一夜神的恩典临到他，神主动的来找他，跟他摔跤，触摸他的大腿，我给他改了名字之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章创世纪33章，雅各的很多动作都变了。他还是有安排他的妻子、他的使女和孩子，但是他自己走在最前面，以及他称。他自己是他哥哥的仆人，以及他一脸俯伏弃子，而且他宣告说：“这就是神施恩给你仆人。”他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当然，这不代表说雅各不会再遇到问题，因为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 儿女不可能不会遇到问题。我们只要活在世上，都还会遇到问题。那我们会看到，在下一章的事件里，又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挑战和很大的张力。所以，我们来总结哈。那我们今天看到了三件事情：第一，重逢，从恐惧到拥抱亲嘴，哈，上帝把以扫和那400人变成了拥抱和眼泪。这个和好首先出于神的怜悯，不是人的操控。所以，我们可以做对的事情。主动的降杯，真诚的认罪，主动的怜惜，但最终人心的改变出于神。第二，恳谈，从礼物到恩典的见证，悔改应该会带来具体的补偿以及慷慨的一种回应。雅各不是在用礼物想来收买买回他哥哥的给他的饶恕和平安，他是把礼物当做一个归还原本属于他哥哥祝福的记号，而且他能宣告说我也充足了。他从匮乏心态到一种满足的心态。从抓取，他到放手。第三，归家，从希尔到应许之地。我们说，这个不只是出埃，真正的出埃及，不只是换个地址，其实本质上是他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恢复。对，那和好之后呢，他仍然需要跟他的哥哥有所分别，因为他是神所特别呼召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就一起吃、一起住在一起，没有的。他回到神对他祖、他父和对他的应许之地啊，回到迦南地。在那里筑坛、买地、敬拜啊，等等。对，那当然，他的筑坛敬拜也表明他新身份的中心不是那个关系本身，而是跟神和好。那就像诗篇133篇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我们要承认，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难，真的是很难的。我们可能自己经历过，甚至也听说过。哪怕我们在主内的一些弟兄姐妹，或甚至是一些牧者之间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和睦同居。那雅各之所以跟以扫能够和好，不是因为雅各的计谋够好，也不是他哥哥以扫的心肠够好，而是因为上帝在暗中做工。所以这提醒我们，不是每一段关系都会像雅各和以扫那样以拥抱和眼泪收场。有一些关系。因为对方的选择，因为罪的破坏，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可能今生都无法完全修复了。但是福音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最深的和好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第二，如果神确实最近在提醒你，在催逼你，应该去面对、去修复某一段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也许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或者约一次见面啊，不要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去行动。啊，我们靠着神的同在和他的应许，走在前头啊，就像雅各一样，从躲在最后面，现在走在最前。那第三，如果我们又在一段无法修复的关系中挣扎，有些关系在今生就是无法修复，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伤痛、我们的痛苦，包括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眼泪都带到神面前。我们不需要承认说完全没事了，我们承认我们的痛苦，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我们把时间、把对方都交在神的手里。那神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最后，不管和好的结果如何，不要忘记筑坛敬拜啊！雅各最后是筑坛敬拜。我们最深的平安，我们最稳固的身份，我们最真实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任何的人际关系，而是来自那位与我们立约，而且永远不离弃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是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33章，看到你所呼召、你所拣选、你所带领的雅各，他终于完成了他小型的出埃及记，从因罪逃亡、流亡、流浪，就像路加福音书文的那个浪子一样。但是如今，他不只是跟他的哥哥以扫的和好，其实更多是向那位天父上帝、向那位慈爱的父亲。去迎接他，去拥抱他，去与他亲嘴，去接纳他。而我们也看到，他跟哥哥以扫的关系和好的前提是他在亚伯渡口的摔跤，他跟神的关系完全的更新了，他的老我被神破碎。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把今天的正道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我们华人还是西人。因着我们还活在一个有罪的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甚至还在经历一种破碎的关系。确实，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我们承认，在地上有些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 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把这个时间，也把对方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不只是帮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求你借着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修复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你已经赐下了他作为和平的君王，作为和平的使者。愿我们众人都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都俯伏下来，都接受这样的邀请。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唱诗。我们诗歌本的282首《耶稣温柔慈声》。那我们前面有些座位上有，如果有这个教会的诗歌本哈，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跟着唱。如果没有，我们就看到 PPT。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啊，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回家，回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回家恳请你归家。为何你还退却耶稣的恳求？你已经归家，为何你还淡言忽略主救恩？他引咎你把血洒，回家。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真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何等奇妙！耶稣已经应许你，应许赦免你罪恶。只要你肯回头悔改，认你罪，他就赐平安喜乐。回家。回家，伤心愁闷着回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回家恳请你归家。好，我把时间交给思慧。
好，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你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好，你是老朋友。感谢牧师带来的美好信息，也求主继续保守他的服事。逐日学也是由啊。